这一次南亚洲的大灾害，大概至少有150,000人过世了。前几天有人问神为什么允许这么大的灾难临到人，我没有很好的答案。不过圣经告诉我们，人类堕落以后，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人类远离神，结果这个世界受到败坏的辖制。所以今天有许多我们无法克服的天灾，像台风、飓风、龙卷风、地震、海啸等等。这一次是近百年来特别严重的一次。不过这些灾害至少提醒基督徒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唯有天家是完美的，世界在许多不完美之中了，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世上，这世界非我家，我们都羡慕等候神所预备那永恒荣耀的所在。第二件事情，主耶稣在受难之前明显的这样说，他再来的预兆里面包括了地震，包括了饥荒、瘟疫、战争，许多许多不法的事。地震会继续有的，天灾会继续有的，提醒基督徒主耶稣一定要再来，我们要预备迎接我们的主。预兆显明，让我们的心不受世界的影响和牵连。一些地震学家研究20世纪因为地震而死亡的人数超过100万，过去这100年超过100万人是被地震影响而死亡。他们预测21世纪那是更多倍的人会因地震死亡，因为人口直线增长，加上集中在海岸地区，而许多沿海地区都在地震带之下，更容易受到海啸的影响。果然已经发生了地震、海啸的这些严重性。当这一些事发生，基督徒要被提醒预备迎接我们的神。公元前750年，先知阿摩斯就告诉以色列人要预备迎接他们的神。那个时候神借先知说，以色列啊，我必要如此行，我必要如此行，你们要预备迎接你们的神。这话什么意思呢？公元前750年，以色列人大半远离神，拜巴利，行邪恶的事，神要他们赶快回头吧，回头吧，来到神面前。以色列人大半都不听，神说会让饥荒临到以色列地，会让干旱、虫害、瘟疫临到以色列地，你们回头吧，回头吧，迎接你们的神。以色列人还是不听，神借着先知说，我必要如此行，我必要如此行。果然饥荒、灾害、干旱继续临到以色列， 以色列人仍然不听，到公元前722年，终于亚述帝国把以色列人就灭亡了。先知呼喊以色列人，预备迎接他们的神。我们借着这些圣经再来提醒我们自己，每一位基督徒预备迎接主耶稣再来，若是慕道朋友也快快来接受耶稣的救恩，预备迎接宇宙的真神。那么今天早上我短短的时间跟各位说明怎么预备呢？我们在怎么样的方式里面预备自己来迎接我们的神呢？彼得就告诉了我们三件重要的事。彼得说，万物的结局尽了，接下来基督徒要有三件重要的事我们要做。第一件是什么呢？他说，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按照希腊文圣经的文法，更简单的可以这样说，所以你们要祷告。所以你们要祷告，怎么样的情况来祷告呢？要谨慎自守，要警醒，这样的情况来祷告。万物的结局尽了，主必再来，基督徒预备迎接主的一个步骤就是要祷告，要祷告。正好我们定了今年若歌教会的主题就是要祷告，要不住的祷告，要祷告。所以我就先讲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祷告，要祷告。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甚至英文圣经翻译都没有非常直接把这里原来意思翻得很清楚。在这一边希腊文里面，祷告是名词不是动词，所以原来的意思不仅仅是要祷告，它是一个名词，而且这个名词是一个多数的名词，它不但是祷告，还是许多祷告，诸般的祷告。这个话什么意思？他说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的过在生活在诸般祷告的情况里，生活在诸般祷告的情况里，谨慎自守，警醒，要为了是活在诸般祷告。所以诸般的祷告，祷告有很多，有你个人私人的祷告，你能够灵修，每天能够安排时间读经祷告与神面对面，这是一种私人祷告。那么还应该有家人的祷告，你和你的妻子孩子应该至少每一天集合在一起能够好好祷告。所以私人有灵修亲近神与神的祷告，然后家人能够在一起祷告，最好早上孩子上学前，自己上班前，一家聚集在一起，特别是做家长的弟兄，你要为你的儿女祝福，为你的家人祝福，求神保守一天的路程。所以家人的祷告，若是有可能教会还有很多祷告的聚会，礼拜三晚上我们一直鼓励弟兄姊妹来试试参加全教会的祷告会，因为神特别要赐福的。主耶稣说，两三个人奉他的名在哪里聚集，在哪里祷告，他就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来经历来学习， 与众圣徒一同来祈求，经历神特别来赐福同在垂听教会的祷告。但愿我们2005年注重祷告，能看见祷告会能够复兴，众圣徒看重祷告，众圣徒乐意祷告，也在祷告中经验他实在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做事直到如今他还要做事。教会若是祷告能够复兴，一定属灵能够复兴。不过祷告有的时候是定时祷告，有的时候要学习随时祷告。但以理一天三次定时祷告，面向耶路撒冷，打开窗户，跪在神面前，一天按着他定的时间三次祷告。我们若学习定时祷告也很好，但是也要学习随时祷告，才能够不住的祷告。随时祷告，我们走路可以祷告啊，开车可以祷告，甚至在做事的时候都仰望主赐智慧，仰望主保守，仰望主给恩典，随时祷告。所以神所重用的仆人穆迪，他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平常我祷告很短的，我虽然有定时祷告，可是我通常是随时祷告，我祷告大概都不超过5分钟，所以不是很长的祷告，祷告不超过5分钟，但是我也不超过5分钟是不祷告的。他随时都可以祷告。有一次他坐轮船从美国到欧洲去传道，大轮船在走在海上就烧火了，烧火的时候大家都排队来输送这个水桶去救火，他在那边排也去输送水桶救火，正在这救火的过程，一个基督徒跑过来说，穆迪啊，我们两位到屋里去好好祷告一下好不好？穆迪说不用了，我一面送水桶我就一面祷告了，不要到里面啊，我随时都在祷告，我在送的时候就求主怜悯，让这火赶快熄灭，我一面在那边做事我就一面祷告。每一位基督徒学习有定时祷告，也要随时祷告，那你才能做到不住的祷告，不然怎么可能不住祷告呢？所以我们心态永远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永远知道他看顾我，他引导我，他在我的左右，他在我的前后，这样的心态来生活，来面对我们的人生。多多祷告，多多仰望，必多多经验神奇妙的作为。我常常举韩国教会做例子啊，因为在20多年前，我有一个月的时间啊住在韩国，我跟黄师母两个人啊，整整一个月就考察韩国教会的复兴啊，从最大的教会到小小的教会都有机会去了解参观。我们和众人一样得的唯一的结论，为什么神赐福韩国的教会，基本原因就是祷告。韩国教会真的热衷祷告啊，清晨起来就祷告啊，4、5点钟教会就打钟就祷告，每个礼拜五晚上禁食祷告，有些通宵祷告，有些半宵祷告，除了教会里祷告都有祷告山、祷告营地，很多人住到营地里面几天在那边进食祷告，大家热切祷告。那我就问为什么他们爱祷告，原来在50多年前韩战爆发的时候，北韩很多基督徒通通逃难到南韩来，这些基督徒没有什么地方住啊，生活非常苦，所以南韩的基督徒就开始他们都一天进食一餐，把他们的餐食就送给这一些没有吃的弟兄朋友们基督徒们，他们这样子开始进食，他们就迫切为教会祷告， 为他们的各样事情祷告，为他们的国家祷告。从50多年前韩战到今天，祷告的热切，祷告的心一直在增长。所以50多年前他们只有3%的基督徒，3%的基督徒只有120-130万基督徒。经过了50多年，现在是33%的基督徒，1/3是基督徒，达到1500万的基督徒。神赐福他们。神为什么赐福他们？因为众教会众圣徒热切祷告。神在天上管理宇宙万有，那么神最重要做什么事情？神最重要要做的事情就是众圣徒同心合意祷告的事情。神看到那一些他的子民切切照他的旨意同心合意祈求，神就优先来实现这些事情。但愿若歌教会来注重祷告，迫切祷告，在祷告中经历神那无比的大能。祷告，彼得告诉我们要谨慎自守，要警醒。那么我只能简单跟你们说一下，因为这里翻译或者是解释都相当需要花功夫。简单怎么说呢？就是要有一个智慧的心。因为谨慎自守这个字的原文，它的字根就是智慧，就是 Sophia， 智慧。要有一个心智清醒智慧的心在神面前。那么这个清醒智慧的心会产生什么结果呢？谨慎自守警醒，就会跟彼得前书第4章1-6节里面所讲的，他们过去没有信主，没有信主会怎样呢？就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淫、拜偶像等等可恶的事情。在以前4章3节彼得就说了，我们过去活在那个光景里面，我们那个时候所过的日子是得罪神的，是远离神的，我们是活在罪恶的深渊。那么现在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我们要有智慧的心，我们要真正远离一切的恶事。怎么能够祷告蒙神悦纳？祷告要远离一切的罪恶。怎么能够有智慧的心远离一切罪恶？圣经讲得很清楚，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常常心里敬畏神。亲爱弟兄姊妹，主耶稣教我们祷告说，父在暗中查看。暗中的神他在查看我们，他知道我们一切。如果我们一面活在罪中，一面来祷告，神必不听。神说，回头吧，回头吧，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神在旧约借着先知阿摩斯再三劝告以色列百姓，回头吧，回头吧，我要让这些事发生在你们中间，你们要回头啊，要预备迎接神。以色列人不听，以至于终于亚述帝国把北国以色列灭亡了。亲爱弟兄姊妹，怎么祷告？我们这一年好好祷告，但愿谨慎自守警醒。这里面的意思就是存智慧的心，心智清醒，能够远离一切的罪恶，追求圣洁，来向神祷告，神就必然垂听，神就必然做工。但愿我们继续敬畏神的心。当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知道暗中的父就在我们前面，就在我们左右，就在我们后面。我们凡事来讨他的喜悦，凡事蒙他悦纳，我们的祷告必蒙神来垂听和悦纳。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祷告， 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谨慎自守，要警醒，要存智慧敬畏神的心，远离罪恶，追求圣洁，这样子的人生，祷告必蒙神垂听，神也要复兴他的教会，让神的名在我们中间更得荣耀。那么第二件事情，彼得说万物结局尽了，除了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万物结局尽了，彼得讲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要切实相爱，切实相爱。想到切实这两个字，我相信彼得一定是回想主耶稣被卖那个晚上，他告诉门徒们一条新命令，这个新命令就是彼此相爱，就是彼此切实相爱。可是以后犹大出卖耶稣的时候用的是相爱的记号，就是亲嘴的记号来卖耶稣，这是一个虚假的亲嘴，这是一个外表好像相爱，内心却出卖主，这样不是真的相爱。相爱不在外表而已，相爱要有真诚的内心。所以彼得说要真诚相爱，要切实相爱，不要外表的一种行为而已。那么真诚相爱，彼得经验到耶稣真的爱他，耶稣真的爱他的方法是什么呢？耶稣遮掩了他许多的罪过，遮掩彼得许多罪过，不是说让彼得随便犯罪，犯罪无所谓，不让别人知道，不是这个意思。主耶稣回头看彼得一眼，那是彼得三次不认耶稣的时候，彼得否认他，发咒起誓不认耶稣，耶稣回头看他一眼，耶稣就提醒他了，你为什么这样子呢？为什么这样子呢？主耶稣没有讲一句话，只是看了一眼，他就出去痛哭了。不过我们记得，主耶稣复活以后，就完全不提这个事情了，遮掩就是看不见了。看不见这个事虽然存在，却看不见了。彼得严重得罪主耶稣，主耶稣遮掩他的罪过，主耶稣复活以后没有一次问彼得，彼得那天晚上你在干什么，你在说什么，主耶稣没有这样问一次，主耶稣好像没有发生一样。这就叫做遮掩他的罪过，提醒他了，当他知道错了再也不要提了，就好像忘记了一样，这是极大的爱。不但如此，爱来成全彼得，彼得是很软弱的，但是彼得有一个优点，他是很有冲劲的，所以都是打先锋的。第一个跑海面上走是彼得，不过没有信心掉下去了，第一个回答耶稣问题也是彼得，主耶稣被抓第一个拔刀把仆人砍了耳朵下来又是彼得。那彼得是有冲劲带头，虽然很多做的不对，不过这个冲劲带头主耶稣就用他了，这个优点让他在五旬节第一个站起来讲道，领3000人悔改，以后在哥利牛家领他们外邦人一家悔改。爱遮掩罪过是把他的缺点把他遮掩，把他的优点把他彰显。我很早以前就看过一个小故事啊，这个小故事讲到希腊皇帝亚历山大东征西讨，打到印度恒河以后班师回朝，到巴比伦停下来，就找了一个画家帮他画像， 然后画很多送到各地去。那么画家刚刚才开始画就停笔不画了，为什么？因为亚历山大东征西讨，额头一个小刀疤，画家说我画不画呢？若不画就不真实了，若画下来所爱的一个皇帝却有刀疤到处流传，他就停在那边想了一想，告诉亚历山大，你换一个姿势我再重新画，把你的手放在椅背上靠在你的额头，做思想治理国家大事的状态啊，不但把你的武功画出来，也把你的智慧画出来。据说以后是这样的一幅画在流传。什么叫做爱？遮掩它的缺点，要彰显它的优点。彼得自己经验过了，主耶稣真是这样爱他，主耶稣遮掩他的缺点，主耶稣彰显他的优点。彼得到了晚年写彼得前书，他说万物结局尽了，我们快要见主了，最要紧的彼此切实相爱，彼此切实相爱，要学习遮掩许多的罪过。我们弟兄姊妹相处难免会有得罪的时候，说话不小心或者做事不留意，如果有人得罪你，你要学会遮掩他的罪过。第一，完全饶恕他，好像没有发生一样。第二，我们不是去说别人什么坏话，我们反而把别人优点多多讲出来，希望别人成功，希望别人被神赐福，希望别人能够成为有用的人。这样的心态叫做遮掩许多的罪过。最后一样，彼得说我们个人得的恩赐要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有的人神给他款待的恩赐，他就不发怨言，彼此服侍款待。有的人有祷告的恩赐，有的人有探访的恩赐，有的人讲道的恩赐，有帮助人的恩赐，治理事的恩赐，奉献钱财的恩赐，诗歌的恩赐，文字的恩赐，小组事工的恩赐，联络的恩赐，或者清扫的恩赐，或者帮忙教会许多事务性的处理很多很多事情，诸般的恩赐。神有百般的恩赐，神乐意把恩赐给人。每一位基督徒你都有恩赐的，因为神是百般恩赐的源头，神一定会给你某方面能够贡献，能够服侍。如果你不用它，越不用你就越没有用，你越用就越有用。一个弹钢琴的人他要常常练，他越不练就越不会弹了。一个打篮球的人要常常打，他就越打就越会打。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神给你恩赐，你好好去操练，好好去用，你就越来越会用。感谢主，我们中间很多人都已经参与服侍，若还没有的，你要开始，你要开始从小小的事去忠心服侍他。当你小小的事忠心，神能够用你做很大的事。所以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在神的大天地里有用的人，一定是先在自己小天地里忠心的人。现在考你们一下，这句话谁讲的？啊，没有人知道，那我就告诉你哈，这句话就是 D.L. 穆迪讲的。穆迪这一位19世纪最有名的传道人，穆迪他说，你要在神的大天地里做有用的人，先在自己小天地里做一个忠心的人。穆迪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他说啊，我家里很穷的，我小学毕业就没有钱读书了，帮人家擦皮鞋，以后做小生意， 慢慢开一个小店啊，他就那样子为生啊。但是听了福音，信耶稣了，信耶稣之后非常火热，看到人就传福音，看到人就传福音，就讲神的福音给他们听啊，讲非常火热啊。以后到教会里面，他就啊跟长老们说了啊，什么时候让我上台，我也要讲一讲啊。长老们说，哎呀，你还不行吧哈，你这个才信主，这个还不能随便上，你一直要讲的话，先介绍你到楼下去啊，楼下是儿童主日学，去下面讲啊。他说好，我下去讲。他下去之后啊，老师很多，轮不到他讲。那他说，那我能做什么呢？他们说小朋友很调皮啊，一下这个跑出去，一下这个站起来，你站起来把他按下去啊，跑去把他抓回来。他说好吧，他就天天在那一边按下去抓回来，搞这个事搞了好几个礼拜，没有机会给他讲。哎呀，他心里很不满足啊，他说我要讲啊，我要讲，但是老师太多了。那他一看院子里公园很多很多小朋友也不来礼拜堂，在外面玩。他说这样子好了，我出去。他就带着诗歌跑到公园啊，教他们唱歌，跟他们讲故事啊。小朋友看到这一个人啊，讲话结结巴巴，他有口疾的毛病啊，结结巴巴。哎呀，他们这真好玩，真好玩，都来听，都来听。下礼拜又带小朋友来，以后又带更多小朋友，搞半天外面人比里面多很多哈。这老师说，哎，穆迪啊，带进来吧，带进来吧，到里面来讲好了。他说好啊，我就是要讲，你们不给我讲。以后呢，带进来，他就在楼下好好准备做一个儿童布道家，每个礼拜天准备。非常的热切，然后呢用极其有感动的一种心态把圣经的道理讲给孩子们听。哇，孩子们好爱听啊，以后就在楼下变成一个有名的传道人了啊，有名的弟兄。他过不久就跑上来跟长老说了，现在能不能上来了啊？他说哎，好吧，给你上来啊。他就上来准备一篇道跟弟兄姊妹讲，讲完之后啊，几个西装笔挺绅士来找他说，穆迪啊，你侍奉主啊，不讲道比讲道更好，因为你这个文法不对啊，那主词动词形容词不能乱摆了啊，不能乱搞的，修辞不美啊，我们这些有学问的人啊，你讲这些太粗俗了。穆迪回答说啊，的确我文法不对，我的修辞粗俗，你们文法对的人，你们修辞美的人，请问你们的心在哪里啊？我的里面有火在燃烧，我若不侍奉，我没有办法安静坐在这里啊！上帝的火在我里面燃烧，我一定要侍奉啊！我没有办法不讲啊！但愿你们的心，你们有好的教育，有好的修辞，好的文法，希望你们的心火热来侍奉主吧。以后穆迪被神各地去开了传道的门，不但在芝加哥 Illinois， 以后美国各地，以后到欧洲，成为19世纪最有名的传道人，在神的大天地里有用的人，一定先在自己小天地里忠心的人。盼望若歌教会每一位都在你的小天地里面忠心侍奉主啊！所以今天在你们的手夹页里面啊，回家去看，有一个一单词是让你们有什么意愿参与教会侍奉的一个意愿书，没有什么参加侍奉的人，你们最好能够填啊。已经很多侍奉的，不填也不要紧啊，因为你不填你都会侍奉。如果你从来没有什么侍奉在教会里啊，希望你回家想一想，主给我什么恩赐，我愿意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与众圣徒一同来侍奉主。当你写清楚了以后，我们会个别去帮助你，慢慢慢慢让你在教会中参与在整体侍奉中间，让我们都预备来迎接主耶稣再来。今天早上我就讲这三件事情，讲完了，不知道各位忘记了没有啊？第一件要什么？两个字，感谢主。第二件要什么？也两个字，相爱。
第三件也两个字，大家说
服侍。对了哈，要服侍，要不住的祷告，要切实的相爱，要忠心的服侍。我们低头祷告。我只希望众弟兄姊妹自己向主有一个新年的决志，在今年真做一个祷告的人，一个爱人的人，一个服侍的人。亲爱主啊，悦纳我们的心愿，用你的大能成就我们所羡慕的，好让今年能丰丰富富在你恩典中来长进，全教会都蒙赐福。恭敬祈祷，奉主耶稣圣名，阿门。